听众朋友们好，自2015年起，由于叙利亚内战加重及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迅速崛起，导致数以百万计以叙利亚人为主的中东平民背井离乡，开启了逃亡之旅。与欧盟为框架的欧洲各国迅速遭遇了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然而在近三年后，正当入欧外国公民人数较危机高峰期间呈明显下降趋势，由水瓶座号地中海难民救援船申请停靠意大利等国反常遭拒，所引发欧洲各国之间就难民收留问题的外交摩擦和相互指责，则显露出欧洲难民危机远未结束，欧盟体制本身的存在也正在受到该问题的严重冲击。最初出于人道主义援助等因素考虑而做出欢迎难民决定，并受到当时世界多方赞誉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当下也面临着来自盟友亲民盟要求更加严管非法移民的最后通牒，及德国县政府或因此而垮台的危机。另在美国方面，刚刚宣布推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特朗普则奉行着与默克尔在处理外来外国人口问题上截然不同的政策，为了坚持是履行竞选承诺，他也罕见地以执行法律的名义下令将在美墨边境把数千名移民和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强行分离，引发国内外舆论哗然。他在此前还不忘有违国际惯例及干涉他国内政的嫌疑，通过推特向因难民问题处于困境的默克尔发起新一轮的攻击，目标直指德国执政联盟濒临反目。特朗普称，德国人民正在对他们的领导层，德国的犯罪率大幅上升，欧洲各地犯了大错，让数百万人如此剧烈和暴力地改变他们的文化。与此同时，在西方左右派政治领袖为这一问题争论不休时，各国民众之间，特别是西方接待国选民中自身看待这一问题的观点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分歧。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难民还是移民，外国人口流入他国将继续成为全球主要面临的挑战和应继续得到突破的全球化下的瓶颈性问题。首先毋庸置疑的是，目前各国政府对在自家门口前谁是受到国际法保护的难民和谁是应受到阻止的非法移民各持一词，特别是对于那些来自非叙利亚等国内困境广被人知的国家但同样遭到迫害的人来说，他们的庇护申请则通常会遭到更多的问题。从法律角度来讲，这则是由于国际社会上一次对公认的难民定义做出修改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了，而以1951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难民协议书为基础，作为对离乡者是否系难民和在外国申请庇护时的判断，其框架已经远远超离了当下的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述公约主要针对遭到人为政治迫害及出于畏惧不愿受到本国保护的人群，但诸如由天灾、战争或其他社会经济因素所迫使出国的流民，严格的来说并不能受到上述国际公约的保护，因此全球144个相应缔约国也无需向他们提供包含身份证件和居住权及受到接待国正当法律程序审判等公约规定的权利。然而世界却在稍后的5011年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种问题和危机的引发也不再是国家性甚至区域性所产生的。举例来说，在全球化的框架下，一个住在墨西哥南部农民的竞争对手不再是当地或附近的村民，而是在边境另一边早已完成机械化的美国农民和跨国食品公司。在传统生存手段收益无法满足家庭需求后，像这样的人就会看到边境另一边，那里的人们过着富足生活，而做出成为非法移民入境美国的决定。这样的人虽然根据国际公约和美国法律不能满足在美国成为难民的标准，但这不能否定全球南北巨大贫富差异及全球贸易供应链跨度过大，造成发达国家以消耗发展中国家生态、人力和经济资源而满足自身需求为模式，并给当地人造成恶劣后果现象的普遍存在。而这是还尚未考虑自然灾害和战争等因素，及应由发达国家承担主要责任的全球气候变暖正在及将会在未来给气候变化防治薄弱国家，也通常是那些移民来源国们所造成的伤害。因此，若希望从法理上解决在当下对难民和移民定义的分歧，并将他们的对应人群应对新挑战进行现代化，各国就必须在国际层面就此取得新的共识。 而这在现如今全球政治方向大多右转，诸如特朗普、沃尔班等反移民斗士掌权的情况下，则显得遥遥无期。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国家领导人大多受到选民投票的制约，国内宪法又保证反对声音的合法存在，就算主张有限度支持接待外国人的政治家，则必定会受到右翼民粹主义和反对选票的冲击。而特朗普们则可以要么以谴责难民或移民来掩盖其国内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要么通过在民间造势获得认可，并采取极端的办法将他们挡在国门的墙外。然而，无论是理性接待还是消极驱赶，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难民和移民问题的出现。例如，德国政府在此前与土耳其达成的缓冲难民就地接待协议，性质上也不过只是在特朗普建墙基础上的缓兵之计。排除国际公约规定下的难民人群不算，对于西方社会和甚至包括中国等其他尚未受到这波难民潮冲击的国家来说，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难民和移民的来源及其所需的政治意志和各项投入，现有对应政策改革则应是各国接下来必须讨论和努力的国际焦点之一。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